那你觉得你会怎么样到老？
我
你要带着什么到老？
我也算是有使命感的吧。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唐阳鸡酒屋，我是唐启阳，
我是卡罗。
哎呀，我们许久不见的飞星系列又来了。我们飞星已经讲了几个啦？
哦，我们算应该有六个了，
已经
超过一半了，
超过一半了。你看飞星啊，或宫位系列，我都很珍惜，我很怕讲完就没有了，但不会啦，讲完了以后我们会开发新的，好不好？我们宫位千变万化。那飞星呢，我们这一次要讲的是一个比较 lucky 的宫位，那就是九宫，
耶，幸运的地方。
因为他九宫就是射手的宫位嘛，射手的宫位哦，他的守护星就是木星，所以为什么他带有幸运的特质？所有的行星经过九宫或待在九宫，他都是会带来 lucky 的。当然九宫也不只是 lucky 了，他还有很多很多的意象，比如说九宫也跟信念信仰有关系。所以走到九宫或九宫有星的人，他可能就会有信仰上的一个很明显的显化。比如说简少年九宫就有星嘛，他就展现在他信过三个宗教上，
蛮明显。而且其实他，我有查他九飞九，
九飞九，
对对对，就下一集的。
So God， 所以九飞九就更在意他信了什么教，然后他也可能在他信的那个教里面发扬光大哈。当我们说到他是幸运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待会儿听到内容也不觉得自己有多幸运，那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哦。因为我们也要看你的九宫飞星是什么星啊，对不对？每个人的九宫，你的守护星跟大家都不一样嘛。像有的人守护星是水星，有的人守护星是土星。那这个幸运度就会有差，
幸运度还会有差哦。
当然如果是土星的话，土星又先天有限制性嘛，所以这个人一定也会克制自己不要相信幸运。哎，那是不是就把他的幸运度给打折了？或者是他就算是幸运，他也觉得我要刻苦耐劳的去面对。所以每一个人那个飞星的星性也是要注意一下的。
所以因为我们九宫宫位嘛，我们其实一直在讲它是我们高高在上的地方，所以它飞到的地方也是我们比较骄傲的地方吗？
你会比较有信念。我们说高高在上或者是骄傲，一般来说也是因为你有一个坚定的想法或信念。
我相信，
对，你会把你的信念带到那个宫位去，或你会因为把信念灌注在那个宫位里，所以那个宫位的表现出就是会有一个很特别的魅力。因为九宫也是阳性宫位，它跟一宫五宫是联动的。那一宫是什么？一宫就是做自己，
对
啊。那我们说那叫本我，然后自我就是五宫，然后再来就是九宫超我，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三个我的展现当中步步的达成了你的愿望。那那个九宫就是一个更形而上的更了不起的自己，所以我们说那叫信念。你此生做不到，但你要有这个想法。比如说我就是要当一个善良的人，假设这是你的信念好了，
对，
我要对这个世界有贡献。那也许你不是伟人，但你每天日行一善，这就是你在贯彻你的信念。那你九宫的飞星飞到了哪个宫位，你会把你的某一个更高我的信念灌注在里面，然后每天也因为这样而觉得很满足。然后你也可能因为把你的信念灌注的关系，所以你就成就了那一个宫位。
所以相对的，它理所当然也是我们最有自信的地方了。
会也很想在这里达成那个目标，达成高我的目标。好，这个虽然说起来很抽象，可是待会儿如果你检查出你九宫飞星飞到哪里，听我们解说，说不定你就会觉得也没那么难理解啦。好，那卡罗你飞到哪里？
我九飞五，你呢？
怎么跟我一样？
哎呦，不错耶。
这会不会是我们搭档来做 Podcast 的原因？
真的耶，这是一个九飞五的，
对，五就是舞台啊，
占星 Podcast。
真的真的，所以我们用占星，占星就是九宫嘛，
对，
它是一个理念理想跟一个大学问哈，然后它可以影响我们的人生观。我用占星帮来形容它，简直是我的信仰了。然后我用一个很娱乐的大众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或有点像玩乐。我们也没有很严肃嘛，
没有，
非常的武功哈。那我也是在电视台起家的啊，是一个大众占星师，所以这个都非常的九飞五。那也因为我能够掌握到大众化的语言，或你掌握到比较粗俗跟比较庸俗化的语言啊。
我还想说你是认真的吗？粗俗的语言
没有，就是大众化表现的嘛，就是很像说书人。
对，
我觉得我们的九飞舞就是我们不是像个老师，我们更像个说书人表演者，然后让这个学问一边好像在看一个轻松的演出，一边就把它吃进去了，听进去了。所以我们的九飞舞用这个方法展现，这简直就是命运的安排，
真的
没法多的事情，
命运让我们在一起。
我没有要跟你在一起尤其你刘海烫了以后没有
要讲几次你今天要讲几次
我刚刚说我要用那个热夹棒帮你夹直
不要人家花钱烫来把人家夹直
好啦，那我们就来看看每个人九宫的飞行飞到哪里哦、这是你的更高追求，而它也会带给你幸运、那幸运在哪里呢？九宫大家也都知道嘛，跟海外也有关系，
所以我可以这样狭义的讲吗？就它飞到那个地方、就是我有海外运的地方吗？
有有有有、那个宫位就会跟海外做连接，也会跟文化做连接、也会跟学问或宗教做连接、那就看看你到底在哪个地方有连接到这些呢？那又如何幸运呢？好，第一个就是九飞一，我们今天讲一到六、九飞一、九飞二、九飞三到九飞六、那九飞一的人呢，你可以想象这个人身上一定有文化的影子或国外的影子、我们这里有几个，比如说蔡康永，我觉得是有文化的这是
说话的艺术，
对对对，或者是我有认识一个台大教授蔡碧明老师、蔡碧明老师也是九飞一
哦，所以做什么的？
他就是一个大学教授、然后他也开始推广比如说气功啦，
哦，这很九飞一耶，
对对对对对，他家就是做气功的，他以前也不相信这个、后来是因为得了癌症，然后让他最终发现家族就常有一个大宝贝、然后他就开始把气功啦、导引啦用在自己身上，然后一直健康到现在，非常养生到现在，他就现在就致力推广这个东西、所以九宫非一宫的人，他一定终生都有一个什么信念，他觉得他就是那个得去做这件事的人
哦。
好，这是一个，但是也不是每一个九飞一的人都一定要扛一个什么大旗啊在自己身上哦。那大部分的人就是很做自己，也就是说他的超我，他的超我飞到一宫了，所以他是一个超我的存在，
超我跟本我结合了，
对对对对，他就是一个超他本身就是一个超我的存在，所以通常九飞一的人是很做自己的、很天然的，他就会去做自己，他也不他就会成为一个与世俗看来格格不入的人、走不了所谓的主流路线。
他们是因为激进吗？
不不不，不是因为激进，而是因为太有个性，太风格化，然后对所有的事情都有一套自己的想法。比如说他要走演艺圈，但他会觉得演艺圈不是你们说的那样走，比如说你们觉得应该要从小弟做起啊，要开始进退应对打扫啦，怎样怎样，他就会觉得 no， 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你我就是只能走我自己的方式，而他走自己的方式就对了、通常他也绝对不会因为埋没自己而成功，他反而要去表现自己。所以九飞一的人也是别人眼中的怪咖，他不是天王星的怪，他就是太自我的怪，然后而且他们在做自己的时候会有一种热情，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蔡老师在推广气功的时候，他莫名的就会有个热情，因为他觉得这是对的，他这是对他的信念，就是这是对每个人都有帮助的事情，我必须要让你知道，他很天然的就会涌出一种生命力而感动了别人然后那个狂热的感觉，不需要去走寻常的成功之路就成功。所以我们刚刚讲这是幸运的地方嘛，所以九飞一就是做自己就很幸运，
做自己就幸运。但是在外人来看，他们应该会蛮刺眼或显眼的吧？
刺眼是你家的事
哦。
我又没有，因为九飞一的人没有要刺你的眼的意思
啊、
他不是走激进路线。当然，你的九宫飞一宫的星是天王星或木星或火星，可能就会蛮刺眼的，
就是看那个守护星是什么，
是什么星、那可能就会有刺眼的可能。可是如果是金星呢？如果是月亮呢？对，其实他没有要刺你眼的意思，可是他依然变成一个跟大家有点很不一样的人，所以九飞一的人你就勇敢做自己吧。你也可以这么说，这是你的天命， 做自己就是你的天命。嗯，那你闲了你的天命或领了你的天命，你就会越来越顺利。好，所以我们看哦，有几个做自己的人，李国修李国修就成为大师了。
对，
佑人，佑人也在角色扮演上走出一片天。宅女小红也是九飞一，小红永远带着她的鼻子，
她的风格真的都很明确。
对，蔡康永，小 S 他的搭档也是九飞一
康熙来了，
对，
经典
经典经典，而且到现在都还在看康熙的所有一切，都让大家回味无穷，就是因为这两个人都很做自己，他们也没有要做什么经典爆款，他们只是很寻常的释放他们的
真的耶，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反而很刻意都做不到。像那个秀秀许茹芸也是九飞一，你看她就嫁给外国人，但我觉得重点不是嫁外国人，而是她身上就有一种很自由自在的感觉。
哎，那这样子九飞一的人，他们是不是不太擅长去演戏？当演员可能会痛苦一点，
最好不要演戏。真的，就算他曾经哈，比如说他曾经是旧世界的人，他会演一下，但是演久了他自己也受不了啊。九飞一迟早要剥掉那些外壳，
他要把自我释放出来，
没错。然后那个自我很可能，比如说哦，类似他的自我是雌雄莫辨啊，他的自我就是我是男生，但我喜欢留辫子，怎么样？你管不了他，可是这样会让他非常的有魅力，跟反而更成功啊，反而更能够影响到别人啊，释放他自己的能量。还有九飞一的人身上都会有一种，我不能说历尽沧桑，但是我觉得他们某种程度也算老灵魂。
嗯，为什么？
他们很像神仙下凡
，因为他们是不是喜欢吸取很多知识？
当然当然，我们刚刚讲神仙下凡嘛，所以多多少少就会，我来体验人间，人间的所有事情我都想碰碰看试试看，我都有兴趣，所以有一些九飞一的人也会让你觉得他兴趣也未免太广泛了，而且做过一遍他就不想再做了，因为他觉得够了。可是我也不能说他们没有耐心，他们真的觉得这是我的天命的话，他们是非常有毅力可以一直持之以恒的，这是九飞一，而且通常体力也不错，体能体力不错，力气也比较大，有精力，
体力真的不错
。九啊，九宫就像我们刚刚讲得了癌症好像是为了让他找到气功，然后他练了气功之后他的身体健康就比一般人更好，所以他们有在那个状态里就会很好，也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就是相信自己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他们自己身体会告诉他们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九飞一的人也要对这个直觉要 get 到，然后要相信，那九飞一的人呢有没有兴趣往上爬呢？
有有，对，因为九宫就是高跟远，他们一定有
当然有，但是我觉得他们要的不是世俗的成功
，不是哦，
他们要的是一种证明自己的想法跟精神是没有错的，他们要的是这个，所以与其说高的位置是为了证明他很成功，不如说高的位置证明他的思维是没有错的，
所以他只是在证明自己，重点不是高，
你的高是指世俗成就的高还是思想高度的高？
思想高度的高，
他们要证明的是思想高度的高，对，我早就看到的未来我要告诉你，然后我也要证明我是对的，我也会用我的一生去证明我是对的。好，这是九宫废一宫的人，那你们是一种精神上的传教士，
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而且不管别人就是你们最屌的地方，光是能够不管别人你就胜利了，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多么的在意别人的眼光，
没错。
那九飞一不是说他不在意，而是他能够用精神胜利法告诉自己不需要在意，所以刚开始他一定会也会痛苦，可是痛苦到一个程度他就会知道说与其你一个疑问我就回答你一遍，不如我就不要理会，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他高傲的原因，所以不要管别人怎么想，九飞一的人你有资格做自己哦。好，再来呢，九飞二
财运不错吗？
我觉得是，二宫是非常世俗的位置，对不对？
对对，
二宫跟钱啊，直接跟钱挂钩
，九宫又成超然怎么办？
哎，所以九飞二是一个蛮特别的配置哦，那你要直接说过来说哦，在他的二宫是幸运的吗？我觉得是哦，他们一生当中一定有几个故事叫做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
一村
，那个柳暗花明又一村有时候就是神在作用，
他们是有神性的是吗？神站在他们这边，
我们先说哈，有没有神再说、嗯、但是他们一定有幸运
哦。
这里面真的有一个很极端的案例哦、嗯、他已经是身心灵界的一个名人，他说他就是穷到要烧炭的时候忽然神跟他讲话了，然后他就有了神通，然后那个神通的影响之下，他就写出了类似与神对话这样的书、
啊、
然后这个书就让他赚到了很多版税，以及他现在成为、身心灵界的老师这样子，那这就成为他的工作了、
嗯、
然后他就开始开启了第二人生。然后我也遇过一个，他是有精神疾病，你看哈、哦，就是我们所谓的九非二，你要说他这个部分有幸运吗？他也有磨难、嗯、才会山穷水尽的时候柳暗花明。
他们一定要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才会幸运吗？
特别是山穷水尽的时候，这个幸运才会被凸显、
嗯
欸、平常的幸运也有，但是你可能不觉得、哦、
小幸运，
比如说不缺钱、
哦
嗯、那个不缺钱呢就会山穷水尽，我刚刚讲就是他精神上有问题，所以他妈妈早就帮他准备好了一笔钱、
嗯、
这样知道吗、
嗯、
当然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哦、山穷水尽比如说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之后，他本来也是在生活当中被磨难的蛮辛苦的，因为其实二宫是一个不轻松的宫位、
嗯、
那九宫飞到二宫一定是让你在工作领域里面或在世俗世界里，你会先走九宫，我应该可以，我没有问题，可是你可能过于乐观、
哦、
然后才会发现说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把事情想得很简单，不得遂就会撞到墙、
嗯、
所以我们刚刚讲身体不健康啦，精神出问题啦，身体不健康也跟他觉得所有的事情我都一定能做，我对我的体力我对我的健康是很乐观的。
所以九宫位置是不是也是你过度了它就会出错的地方？
对对对对 对, 對，
所以一宫也是同样的，
没错、
哦、
没错，所以我们说一宫九非一，一宫过度了你就是个怪咖、欸、太自我的一个人、
嗯、
虽然你很幸运、
嗯、
那九非二你也很可能对你的身体的使用金钱的使用太自信了、欸、然后就可能出问题、
嗯、
可能健康出问题，你承担了太多的工作、嗯、或你以为过得了的关其实发现太乐观了，所以现在过不了，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山穷水尽一无路，柳暗花明就来了，神就来救你了。
所以他们这个是福祸相依的位置吗？
有一点，所以你身上的被剥夺了什么，可是那个地方也可能是就因为你被剥夺还能够把它又翻转过来，然后别人觉得你很棒的地方。
嗯，
九非二的人也有对金钱或对财产有特别想法，很自我的想法，比如说我是客家人所以我要很省。
你这样子在第一次说客家人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客家人的文化就是我们很勤俭持家、
嗯、对，
所以九非二的人身上就有这种影子、
哦、他觉得那个文化，
对对 对, 对, 对，
客家人在我身上，
因为我是什么什么人，我是客家人所以我要省钱，因为我是埃及人所以我要怎么花钱，因为我是什么什么人、
哦、
我要怎么用钱，嗯，我是美国人所以我对钱就比较怎样、
哦
哎、九非二的人身上就会有这种符号，
蛮特别的、
哎、也可能在身体的行业形成成为教主，比如说、嗯、他是美容教主，他是保养教主，他是按摩教主、嗯、他是什么什么教主，所以如果你要在身体的领域里面做这样的生意或成为这方面的教主，形成一种文化，你也是有办法的、
哦
哎、有这方面的幸运、
嗯、
别人很容易信仰你，觉得你的推广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有用的、嗯、也能让我们跟着得到好处、
哦、
感觉好像假设他是美容教主好了，好像跟你的化妆品保养品没有关系、嗯、而是我信了你这一套啊、或者是你的某一种手法、
哦
哎、我就帮你拨筋、啊、你的筋一通你就什么都通了、嗯、就是九非二的人会在身体的部分有一个好像教宗一般的魅力，
就我信了你的精神、
哎、然后我也会相信有用、
哦
哎、我就真的拨了一个筋，或者是我用你的纯天然的理念去保养、哎、好像真的行哦、
嗯、
所以以前那个郑华娟不是过世了吗，她之前就有推广过一个九非二的东西叫做用清水洗头，
哦，这个是很特别。
他曾经推广过，他就是不要用洗发精洗头，你只用清水洗头。然后他说，最后的结果是会非常非常的干净跟清爽。他觉得所有的化学用品都是有毒素的，那毒素就会经过你的头皮进入你的
身
体。对对对，所以他推广这个无毒的概念。但是你习惯用洗发精嘛， 开始用清水洗的，他说前三个礼拜还是前三个月，对
对啊，
你的头发就会只有油腻。嗯，他说通常一般人过不了这三个月，
所以他是要回归古人的生活，这样
古人都没有这样，古人还会用无患子，
是
对不对？古人还会对，古人还会用一些天然的东西去洗头，但他用的就是清水，他只有清水，所以。你看你要度过前三个月或前三
阶段，
对对对、哦、那个阶段的过程就是需要信念。嗯，强烈怀疑他应该也是九非二。嗯，他们身上都会很明显的有这种符号出现、嗯、然后他们可能也会告诉你，我就是这样过生活，然后我过得很好、嗯啊、我就是这样理财，所以我理得很好。他也很可能在这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他终于相信有神的存在、啊、所以因为这些人可能之前蛮铁齿的、嗯，然后经历过这么一番周折之后，他就知道有命运、嗯、有神呵呵，有神机。好，九飞三，
九飞三是学霸吗？
哦，九宫跟三宫做了一个连接，
对呀、啊，这不就是强强联手的宫位，
号称强强也是九飞三。
哎，对，强强联手，哎，真的。
但强强我觉得他身上更多的 我不知道他成绩好不好了，是不是学霸我不知道，
对，
但我觉得他身上更有一种大家会莫名的想听他说话，
他也很有他的道理，
对，他有一番、嗯、他的道理、
嗯、
就算你觉得是歪理， 你也会，你也会听下去，你觉得蛮有趣的，
是的，
而且他很敢讲。嗯，九飞三、欸、只要他觉得该讲的，比如说
他不避讳
他的话题跟情色比较有连结嘛、嗯啊、什么男公关啊这些的，久而久之大家看一个漂亮女生这样子讲话，哎、欸，
好笑，
看久了觉得这是风格，
就蛮顺眼的，越看越觉得
就是他们说话有一个风格，嗯，然后那个风格有一种九宫的感觉
哦，
比如说九宫就是我要维持一种高傲的态度、嗯、或我有一种超脱于你们对这个话题看法，我是抱着你们不要受骗哦，我来谈这个话题、啊、就是有一个理念在那边支撑他，所以他们通常也讲话都会给你一种他在某一个信仰里面的感觉，
用力的感觉吗？
狂热感吧，嗯、或者是他们有一种宗教魅力、嗯、我觉得九飞三的人你不跟他说话则已，你一跟他说话会卷进他的世界里。
有看到有人说是爱说教的体质，
他们不用说教，他们不用说教就有说教的效果，
哇，
你懂吗？
这蛮严重的，
有，我们刚刚讲你被卷进他的世界里，
对、
你就信了他那一套，或者是进入他的世界，所以 你想想看，如果他要散播真善美，那他就可以很顺利的散播真善美，他要散播什么危言耸听，你可能也会马上进入危言耸听然后觉得紧张万分的世界、嗯、我觉得这些人的说话是有魔力的，好像有催眠的感觉、哎、
所以他的说书啊什么的是很行得通的，他会让你不自觉的一直听下去咯。嗯，或者是我想要搞懂一门知识，我去听他们说，嗯，所以不可以当老师吗？
但你讲到老师，你又把老师想的好像我们 台上的那种传道授业的老师、嗯、九飞三比较不像
哦，不是职业上的那种，
对，不是那一种老师，老师好像通常还要再更规范一点，他们更、嗯、
没有规范，
对，他们更无所限制、哦、更自由狂野的生长、嗯、那一种
自由狂野的生长，我一直想到强强
哦，来我讲几个淡如姐、哦、她也是九飞三、嗯、所以你看她的理财观念、欸、透过她的每天讲每天讲，她愿意讲给大家听，大家就很愿意听，
对，
对不对、嗯哦、她说女人要有钱突然间也就变成一种文化现象，我们也觉得女人好像应该要有钱，
确实是、哦、
因为她也告诉你女人有钱会这样会那样、哦、然后她也不介意去传播、嗯、或跟人连结、哦、三宫有连结，所以他们跟人连结交朋友方面也蛮扩大的、嗯、所以九飞三的人不怕交朋友，他知交满天下，朋友间的 KOL 身上有一种很奇特的魅力、哦嗯、那除了淡如姐还有、王思佳、啊、那王思佳他可以比较体现他说话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哎呀你们不懂啦，对不对？
很明显，风格也很明显、
那个九宫的感觉、嗯、用高傲或高人一等的方式来 视线，他也是变成他的说话风格、嗯、然后大家也觉得蛮有趣的，
就他明明是在讲的是贵妇，可是不会让大家觉得反感，会觉得很有趣，
就以贵妇来说他是走亲切路线、啊、好，那这当然是九宫也要小心的地方。我觉得九非三也就是很容易口舌是非哦，对，口舌的部分哦，是你的利基点，但同时也是是非点，
对，因为他们听起来话就很多，
因为九宫就没有限制嘛，嗯、我让你说、世界也会，神也给你一个这样的空间，你能说出一片天最好，嗯，好，那九非三还有一个名歌手蔡依林，
哎，他展现在哪、啊？
哎呀，你不觉得他的每一首歌都有灌注一个理念吗？
对耶，
对，
每一首真的是哎，
是、嗯，比如说为同志们发声啊，哈，然后为那个彩虹少年发声啊、嗯，他会在他的歌曲或专辑灌注信念哦，不是说九非三一定要当老师，你当各行各业你都有这种。
他就是用别的方法来说教
没错没错、嗯、然后以及好奇心很强啊，九、跟三都有好奇心，所以他们是很乐于探索这个世界的，然后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碰、嗯、然后一碰就哇很想把它搞大一点，所以当然会很忙咯，不像我们可能三分钟我们就觉得好像不适合我们就走开，可他们都什么都会走进去一下，所以学很多，
听起来他们是很聪明的人呢，
学很多懂很多，看起来当然就聪明了、所以一开始可能不见得以聪明为主，可是到最后你就会发现他真的是非常博学，然后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会、然后很高深的学问可能也可以让他们用很轻松的方式去表达出来。三九宫有连结，这种人也一定一马心动。
什么叫一马心动？
一马心动就是跑来跑去，常出国、
定不下来，
对，常出国、或常出差、或者是跟外国的文化有缘，比如说大家的硕士可能在台湾念，他就是要到外国念、就这一类的、或者是工作上要常飞外国等等、跟外国人也挺有缘的、很聊得来，不同文化因为他好奇嘛、那工作上也可能是多产的，愿意跟不一样的人事物做连接的、所以他们不会是一种风格走到底，他们是百变风格、那当然亲戚兄弟朋友也是他幸运的来源，
真的是哦，
真的是。好，那我们来看九非四。
九非四，这个位置我一开始还想说这群人的内心应该蛮平静的，
来
因为四宫是安全感，然后九宫又是幸运的。
九非四的很多人可能会很直觉的说哦，所以你们家庭很幸运，
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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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是吗？
毕竟是四宫，四宫就跟幸运不沾边很多人说不是跟家有关吗？呀、那家呢？家不是幸福美满又安康的地方吗？你是没有学过我们占星学吗？只要是四宫，就会有一些所谓阴影吧，别人看不到的那一面，比较敏感的部分哈、所以我要讲的是四宫本身有它所谓的阴暗面，不是那么吉利，然后一定会有一些伤痕留下来的地方，比较水象宫位哈、那好，九宫的飞星飞到这里，我们只能这么说，九宫飞星带有一种更想做自己的感觉，一个更想做自己的人在他的家里，你觉得他会 lucky 吗？
所以他在家里面格格不入哦，
一定的啊，
是哦，
他们绝对是他们家的怪咖。
哎，怎么会是这样？
哎，其实就是这样，其实就是这样。
因为我以为九非一才是怪咖
，no no no， 九非一已经在做自己了，九非四是有一点像是
回到家才变怪吗？
这个家有这个家的特色，结果这个人不愿意当这个特色。好，比如说戴安娜王妃，戴安娜王妃加入皇室，你看凯特王妃就很愿意当那个媳妇，
对，
她好好的执行了皇家的任务，但你不觉得戴安娜并不是吗？戴安娜也有做，她是全民爱戴的王妃，但是全民爱戴之余，她很可能是皇室很头痛的人物，皇室对她很头痛，所以她有太强大的魅力了，她有太强大的自我了，以至于皇家的很多的规则
不喜欢，
对，就不喜欢他这个样子了。你有履行义务我觉得很好，但你释放了强烈的魅力我们不喜欢、所以他们一定是跟原生家庭有格格不入的地方、所以是九非四，所以我不会觉得他们是 lucky 的，但是他们的魅力如果被好好的彰显，他们有可能，他们的幸运就幸运在他们未来可以组织一帮信他的人，
自己人呢、
自己人、爱他的人、信他的人，那这个就是他的 lucky 哦、哎，他是有信徒的，他是有信众的。那 四宫的好处是什么？他们在四宫的领域的 lucky 在于他们很适合开创。四宫的好处就是他是开创宫位，
他们很适合开公司，
他们很适合自成一派。
Oh,
他们真的就是那个派别的掌门人、嗯欸、他就是张三丰武当派因我而成立、欸、然后、所以你要能够突破原生家庭给你的限制，你要突破别人的不看好，自己的内心恐惧，然后成为自成一派。所以九飞四的人是要一点时间的。
嗨，你也想做 podcast 吗？快上 First Story， 让你的节目轻松上架，无痛做 podcast。
九宫嘛，所以他们遇到的困难是更难的咯。
有一点难
哦。Oh.
首先旁边先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你看戴安娜王妃被皇室 diss 的时候、嗯、虽然全世界爱戴她，可是她很痛苦啊。
嗯，
全世界的爱戴比不过皇室对她的不待见。
嗯，
对不对？那个就是精神的痛苦，因为那个都是本来应该很亲近要更肯定她的人才 对不对。好，但是九飞四就是需要先突破第一层壳，然后破茧而出之后，她很可能就可以自成一派了。可惜他就香消玉殒了。我们讲到戴安娜是这样、嗯、其他人没有那么快香消玉殒，你们不要担心哈。不是说你们一定会香消，而是你们应该要做的就是开创，而不是去被限制然后被困住。最怕的就是什么？最怕的是你的心也被困住。
你说的开创是什么意思？他们是要在一间公司里面、
嗯、如果假设你是开一间公司，或者是你是公司里面不断开发新项目的人、哦，九飞四的人也喜欢开发新项目、
oh.
他们喜欢让他们认为的这个家园越变越大越变越大越变越宽，所以他们是攻城略地的那一种类型、嗯、哈。所以九飞四如果在过去，在过去的世代，你们一定是将军。
哇，
就是攻城略地、他们不是守城然后让这个城繁荣的人，
他们是主动型的人。
对，他们是把边界扩张出去扩张出去扩张出去的人、嗯、哈，然后打下一个城又打下一个城。所以九飞四的人对这个是有自信的。
这个是开大公司的命吗？
他是让公司一直开疆辟地出去的人
哦、
所以九飞四，倘若我用了一个九飞四的人，那我就厉害了。
酷耶、欸、你有用啊？
有，因为就是红豆、啊、所以红豆就帮我开发这个开发那个，
所以真的可以做到九十岁再退休耶、欸、
我可能就是被他连累
被他连累。
我并没有九飞四，但是他跟我配合得很好。他九飞四然后我九飞五，
对耶，
我就是那个站在台面上的人。他就说老师该打那一个城了。哦，好好好，那我就去打。就是想到要打那个城的人是他、
哦、
你懂我意思、嗯欸、九飞四的人要去打要去开创、哦、那他们擅长开创但是可能不擅长维持、哦、那
需要一个维持的人。
维持就要靠那个固定星座很够强的，或者固定宫位二宫五宫八宫十一宫够强的人就可以维持下来。
九飞是怎么会不擅长维持呢？因为四宫不是要很追求稳定吗？
因为不安全感会促使他不断不断的开发、哦、永远不够。
他的安全感不是在现在，
没错，是在未来。
哦，
我觉得九飞是行走江湖、是有 lucky 的。比如说他们在外面常常遇到把他当家人一般看待的人，
贵人多哦。
有别人是、哦、别人把他当家人就是他的贵人。
嗯，
只是说通常这种贵人或幸运有没有被你看见啊？比如说习以为常就可能不觉得多贵啦、啊、就是大家不是都应该这样互相来互相去、嗯、他会觉得是这样。所以其实九飞四的人要有意识这就是贵人、
哦、
不能因为贵人很多每个人都这样对你很好你就觉得这没有什么、
嗯
欸、没有什么的结果就是不珍惜嘛、
嗯
欸、不珍惜那个好处就会被收回去哦、嗯、所以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你所得到的疼爱哈。还有呢，有时候啦、哦、九宫的高傲也会使得他们觉得贵人又不是我求来的，太亲近了就很像拍马屁，他反而会对他的贵人有一点疏离感、嗯、还刻意的保持距离、
哦、
所以这就不讨喜了，这样知道。有时候就是他也觉得说他不想要像个拍马屁的人，他也不想要像一个哎呀好棒哦我要继续在这边得到更多，
他觉得他不该这样，
他不要这样，所以他反而要看起来很冷静，看起来好像觉得这没什么，然后还甚至有点浪费机会来了我也不要。
所以是否九飞四的人就是又高傲又难搞？
有一点，
对。然后认证
又高傲又难搞，怎么说呢？他就是在平衡他自己吧。他的内心有很多需要摸索的地方啊，借由不要，然后慢慢意识到，也许他想要。而不是有我就先照单全收，他不是走这个路线，
傲娇派。
对对对，有一点傲娇哈。好，那其实九飞四的人也很会把自己的文化带到国外，或把外面的文化带回国内。林怀民老师就是一个好例子，
很机智的。
对，他把国外的文化带到国内是什么呢？就是现代舞。他的云门舞集又把国内的文化带到国外去，
超厉害。
对，所以把国内跟国外做一个连接，
这就是九飞四的最高境界吧。
对，或者他把教育本土化，国外的教育本土化或者是落实，把它做成一个很长久的事业等等，所以这些人也很适合开学校。九飞四嘛，把它给稳定下来哈，然后或者是把自己本土的那种气质带到国外去。
而九宫飞到的地方会是我们最不在意钱的领域吗？
他应该不在意，他更在意的是情。四宫
情，
对，情，情就是比如说我想保护谁，我想要为了谁，我想要安全感，都是跟情有关系哈。所以如果他有很重视的家人，他有很重视的自己人，这可能才是促使他要去攻城略地的原因，而不是为了金钱，因为金钱对他们来说是很俗气的东西哈。来，九飞五，
九飞五，终于，
九飞五不就你呀？
对啊，也
是
你啊，
我
啊，对啊。
我跟你讲，九飞五的人很难不成为名人。
真的吗？任何人，任何一个素人吗？
是啊，任何一个素人你都有可能成为站在台面上被人家看见的人了。名人或明星或者是很显眼的人，你就是一个显眼的人，而且你的显眼又不遮掩。
我其实很有感觉，是棒打出头鸟这句话。我从小就蛮有感的。
我懂， 我也是。那你的出头鸟在哪里？
就是都是老师最看不顺眼的那个学生。
你哦？
对对对，
他看不顺眼你
哪里？我总是会最吵，我的确会是最显眼，没错。
你的显眼是因为
吵，或是最大声，
不是因为刘海。
又不是小时候就长这样。
最大声，
对，最大声，
而且最大声还不自知，
动作最大，对 对, 对，可能还是最白目。
我可能是那个最自作聪明吧。我就是那个老师说这题谁会，我会，然后其实我不会，我还答错，但是太想秀了，太
想
证明自己了。而且我觉得我们有充沛的信心，我觉得九飞五的人是有自信的。
对对对，没来由的自信，
没来由的。某种程度你可以说这叫大将之风
哦。
我们就是有大将之风，没有在怕的，什么舞台我们都敢登上去，登上去才脑子一片空白，我要干嘛。但是敢九飞五有这种勇气，好不好？这种勇大呢，这种勇气使得我们真的很容易被看见。那这个被看见是好是坏的效果，就自己拿捏一下哈。你可以想象一个搞不清楚的小屁孩，肯定是会被同学排斥的。
对，个人造化了。
个人造化，那但是如果你走到像我们这样已经出社会了，我们很容易被看见这件事呢，你也可以好好运用嘛。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玩出一片天。
对，
比如说我在学生时代，我虽然学戏剧，我绝对不是里面最优秀的，长得也不好看，演技也不好，结果出社会到现在还在舞台上的，还在镁光灯下的，就是少数几个，我是其中一个。我觉得这就是九飞五的某种先天的 lucky 吧。如果你愿意走这条路，你应该可以活蛮久。
就愿意站上舞台的话，
对，那刚好我觉得我又有在舞台上体现九宫。我就是来讲占星学，占星学也归九宫管哦。因为它有一点像是某一种学派，然后它是一种更高的去审视自己的一种方法。所以跟神秘学，它不是走神秘路线，它是走一种法则路线的九宫的概念。然后我在这边讲这个概念，这不就是九宫吗？
对，
所以我 的九飞五就这样子可以长长久久下去。所以简少年说我会讲到八十五岁，我觉得还蛮有机会的。
你
就是一直
认同，
一直传教下去嘛。
对，
有点像传教。
而且我看到有人说九飞五就是是有明星风范的老师，就魅力型的。
然后你在说你自己吗？
我在说你我在说我们
我们刚刚讲玩乐出一片天嘛所以其实九飞五的人喜欢学习，但是这个学习一定要好玩
哦。对，
一定要好玩。
对，
这个学问不好玩不行，因为武功跟玩乐有关我们要乐在其中。我们把九宫的东西好玩化，或者是好玩的世界把它理念化。好玩的世界理念化，我举一个例子，像 Vogue 的总编孙怡也是九飞五，他本身就是个名媛，
对，
他本身对时尚就非常的有品味，所以对他来说时尚就是吃饭跟喝水一样自然的事情。但是你看这个人愿意把这个东西，就是他为什么还愿意投入一把在
当总监，
哎，当总监这个是很累的一份工作，可是他觉得这就是一个信仰跟信念，他要让台湾都美起来。哎，他带着这样的信念，我要告诉你们什么是真正的美。他对美是有信念跟信仰的，哎，所以他就把这个理念带到这里面来。然后他时尚又是一个很好玩的世界，对他来说不是那么痛苦困难，要去啃书要去硬塞进去的一个世界，所以他能够玩出一片天，他玩得很轻松跟自在。所以台湾在他主掌之下，那个 Vogue 的封面都是 很有话题性的。然后他也不会完全拘泥说，哦，一定要请大牌明星来，有时候放一些模特儿照片，然后非常风格化，欸，他也做得很开心，然后别人也很认同，因为 这个只有他能做，一定要有某种高度才能够做到。好，所以九宫跟五宫的连结呢，九飞五的人，你们就是在舞台上有一种风格化的展现，然后你们的作品你们的创作通常也会自成一格。
是不是蛮有个人魅力的啊？
绝对有。所以九飞五的人真的你要珍惜别人喜欢你的什么，比如说人家喜欢你的真诚，你千万不能失去真诚。
哦，
别人喜欢你的可爱，你就千万不能失去你的可爱。别人喜欢你的诚恳，你就绝对不能失去你的诚恳，就是一定有一个贯彻始终的一个信条在你身上。那个东西你至死都要保留在你的身上哦，
就是要真诚到老或漂亮到老。
对，如果你是以漂亮闻名，你就漂亮到老
哦。
哎，然后通常你的信念跟你的信仰或这一份特质也会让你在舞台上长长久久。
那你觉得你会怎么样到老？
我
要带着什么到老？
我也算是有使命感的吧。
疗愈到老，
疗愈当然很好啊。可是你知道我有一个，我会有一个魔杖，欸，我的魔杖就是我不能轻松赚到钱。然后我就觉得
苦到老，
嘿哈，就我，所以我为什么很怕苦到老，就是老天爷你可以让我轻松一点赚到钱吗？如果这样我很愿意到老啦，好不好？九飞五，我有一直在舞台上的魅力，可是你如果让我更轻松赚到
钱会更好，
我也对，我也会更开心。谢谢谢谢。他每次都在我想轻松赚钱的时候踹我一脚，就让我一个损失，
一个鞭子打下来。
真的好啦， anyway， 我觉得九飞五的人你有成为明日之星的幸运。你有成为明星的幸运，所以不管你要不要当明星，你看卡罗也不是奔着明星来的，
对，
他来本公司应征跟美术有关，
我是来当社畜的。
结果不小心就变成名人了。九飞五有这种 lucky 哦，很容易被提升到舞台上，
就是舞台都会端到我们面前，就看我们要不要上去，
而且还 不见得是因为你表现得很好，
欸，
可能是因为你表现得很怪
哦。
就你一定有一个特点。
我真想到一个我小时候的例子，国中的时候，那时候有舞蹈的表演，然后那时候明明有很多很会跳舞的人，但是偏偏是我这个不会跳舞的去站 C 位，我一点都不会跳，然后还因为跳得很怪很好笑，大家都满堂彩这样子，就因为
跳得怪。所以这是老师提拔你的原因吗？你有没有问过？
没有，就是全班票选出来的，就是谁要站那个位置，然后旁边跳很好的人还在帮我伴舞，然后我中间一个 C 位的跳得乱七八糟。
真的真的，
就是靠的好像不算是实力，而是一种舞台魅力。
你看我们九飞舞是真的有这个莫名其妙的运气哦。比如说我开同学会的时候，我们同班同学还在讲，做梦都没有想到粉墨登场的会是你
哦。 对，
我就是那个当时的边角料。
你要这样说自己，要这样子，
主角也不是我，女主角
我们都不是主角，
对，
我小时候不是
主角，男
主角
有更帅的，然后我也不是演的最好的，
对，
甚至是边角料而已。哎，结果哎，我们现在在舞台上。刘海换一换还会变成话题呢，你看看。所以九飞舞，你像你现在还想变漂亮就是对的。我们有没有漂亮一点，有没有更彰显我们的自我一点，我觉得还是有帮助。是我们的 lucky 好不好，玩出一片天，把自己的休闲娱乐化专业化，然后或者是把你的专业娱乐化休闲化，这都是我们之所以会红出一片天的原因。
我们九飞舞都没有找到恋情，跟恋情无关吗？这个位置
哦，讲到恋情就要看你是什么星了。
真的呀？
当然呢、啊，因为你讲到恋情，的确武功是跟恋情有关嘛。你唯一能说的是，这个能够吸引你的人，可能是要有一点文化的原因
哦。
比如说他跟你不同文化。引起了你的兴趣，如果你是水星的话，或者是同文化而让你安心，比如说月亮，这样你懂我意思？对，或土星，有土星的话，那个 lucky 度就会减半，
感觉要被拉出来讲一集，很可怜。
那个减半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土星嘛，自我感觉比较不良好嘛，他觉得要用力一点，用功一点，他才能得到爱情，所以他也会把自己搞得很累，
辛苦一点，
对，辛苦一点，没有自信一点哈，所以。这个九飞舞的九，这个飞星是什么星，我觉得也起到一个作用，这在感情里面就会呈现很多样化的感觉、
好，
就不是可以一起这样讲完的哈。好，那再来就是九飞六，今天的最后一个宫位，对，九飞六我觉得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
对，
他们是不是信奉努力的精神？
没错，他们是属于就算有幸运他也要努力的那一种。
那你就别抱怨了吧，他们应该比你还辛苦。
我没有抱怨。我的辛苦是我的金星就在六宫、我有我的辛苦、不管这个金是什么星什么宫位的飞星、但是有六宫的人都知道六宫注定是要辛苦的、九飞六也一样、九宫本来是会让你一飞冲天，就算再大的幸运给你，你还是会要小心翼翼的捧着，因为在我觉得在九飞六的人心目中，没有经过磨练的赞美听了也不放心
哦。
比如说只靠你先天，比如说我是先天美貌、然后人家就一直说哇你好漂亮，他就会觉得
他想被夸奖的不是漂亮，
对，
而是实力，
没错没错、很可能他还是要努力哦，我还是要有我自己证明，
辛苦路线，
对，辛苦路线、比如说徐伟宁、徐伟宁就是这样子啊，他那个脸他只要端出来就可以了，
漂亮
就漂亮，但不要，他要当实力派，他要磨练演技，他要去上课，他去纽约上了一个月的表演课、他才会安心，他要透过努力他才会安心。当然既然九飞六，那你的幸运就是因为你很努力，说真的他们这样做是对的，
就是有些人努力了可能还不会被看到，
是的，
对，他们是会被看到的，
他们会被看到、而且他们的确也努力出一片天、比如说这个努力使得别人看中他，别人居然是看中他的努力而不是他们的天分、
对，
他们有，但是别人的确是看中他们的努力、而且我觉得九飞六的人哦，就是终生都很忙，他会把自己搞得很忙很忙、我爸爸就是九飞六 九飞六在工作上也有幸运，我讲一下我爸的幸运好不好、我爸爸的他60岁退休，他本来是美术设计，那古代的美术设计就是用手画，
对、
包括画一个圈还要用圆规，没有像现在电脑绘图、直接你要多大的圈随便就可以找出来，他们就是要这样子，还要控制笔墨、的那个年代、后来开始电脑出现了，开始电脑绘图了，已经开始电脑绘图，他刚好60岁
可以退休，就不用去学那些新的技能，
他也不用承受被淘汰的痛苦、然后被迫学一个新技能的痛苦，他没有、他就很幸运的在他的工作上转型，就都能够很幸运的衔接，
真的耶，
对，他在当美术设计的前面他也有告诉我的他的职业生涯、他都是一个接一个，然后接得很
顺畅的接，
对，比如说他本来也不计较 的投入了那个什么看板绘图的工作。
哦，他说那个哦，
对，曾经，
难怪他字这么美。
对呀，然后后来就被老板那个师傅看上了，就教他什么。然后后来又有一个机会，他们不接的 case， 他来接，
就机会源源不绝的来，然后他也愿意学。
哎，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也愿意努力。哎，九飞六的人，所以职场上职涯上是有幸运点的。
就他的幸运是工作会一直来。
对，然后他也信奉我要。一直很努力，他不会只相信我的幸运，然后就三级跳，然后就躺着享受他的幸运，他不会他要努力他才能够安心。嗯，好，那而且我爸爸除了工作上很幸运，他也是闲不下来的人。比如说在家里，他现在已经84岁了，我们全家聚餐的时候他很像 waiter，
哦，他在服侍你们。
对对对，
帮你们倒水装菜，
对，拿碗拿筷子。
哎，你们这些
真的随时
八十几岁的老爷爷你们这样子。
然后我们其他的女儿们都坐在那边如如不动。可是我爸会说，我跟你讲哦，你不要看我这样哦，我这样在家里可以走8000步，
这比我每天通勤走的还多。
是啊，所以我们就通通都坐在那边让他动，就觉得爸爸这样动也很好，
健康啦。
对，九飞六的人好动，
好动，
闲不下来，静不下来。然后工作，就我们刚刚讲工作也是，然后或生活信念上也是，人生在世他们觉得要勤奋过日子，这就是他们的信念。然后所以看起来很奔波，然后或工作经验很丰富，或做过很多种工作等等。
但他们因为九宫高傲嘛，所以工作领域会是他们高傲的地方吗？
有啊，
在职场上
你知道他们高傲什么？
什么？
我已经这么棒了，我还这么努力
哦，
这就是他们的高傲，
对自己的流下的汗水感到骄傲。
对，而且他们一定会表现出谦虚的样子。但是那个谦虚为的是说，你怎么这么谦虚，你真的很棒，你不应该这么谦虚。然后他们就高兴了，因为他们其实是骄傲的，
他是想被捧这个。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这么努力不是因为他笨， 他只能努力， no， 是他这么棒了还这么努力。欸，所以你要看懂哦，你要称赞他哦。
好，
你要被他吓到。天哪，你都已经可以不用努力了，你还这么努力，拜托，你好了不起，
你们每天都在家这样子捧爸爸。
对对对对对。不过 我说真的，九飞六的人他们是极高傲于这个
谦虚
跟服务，对，谦虚跟服务于一身。所以其实他们也真的很愿意捧别人，
他们也要也捧别人，
愿意，比如说当一个陪衬的角色。
哦，
对，明明他可能能力比较强，但是他愿意当配角，陪你陪衬你，不会没有关系。所以他们也是属于可以把配角演得很棒的人。
对，因为你也说过六宫也是小螺丝钉，
他愿意，对，他愿意当小螺丝钉。然后可是当小螺丝钉却不会掩盖他的大魅力。所以九飞六的人你也不用担心，你就是那种大角色能做小角色也能做的人。然后而且你做小角色还会被人家夸赞，假设他是一个演员，他就是那个会抢到戏的那个。明明只是个路人甲从后面走过去，但你全程就一直看这个路人甲。
我以为是九飞一耶。
No, 九飞一就是我故意让你看见，可是九飞六就是不经意的走过去你就看见他了。就是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不强出头会失去魅力，不会的。是很有的。那工作或忙碌可以让他们感到乐趣，所以他们热爱工作，他们对自己的工作能力也其实是很有信心的。他们真的可以把很多事做得很好。然后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是有想法的，他有远景，他能够计划自己的职涯，他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
他们在工作上是好相处的吗？
有洁癖，肯定有洁癖。因为你不要触犯到他的理念，你也不要触犯到他对这个行业的信念。他们肯定是非常有，比如说他假设他是个演员，他就会觉得演员要有演员的修养。那这一套他自己，他不会为难别人，他不会说我信这个然后我要别人也这样做，他不会。但是你不要踩到他，或你不要冒犯到他。你要知道他是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有洁癖跟想法的人。如果你硬要他去做他做不来的，他不认为应该可以这样做的，那很可能你就会被拒绝。他们的工作可能也会跟海外有关系， 那比如说像敏迪就是走国际新闻路线，
对，
对不对哈？啊，或者是他的工作需要常出国，嗯，或他的工作就是在类似这种很公共议题的地方哈，跟文化有关的地方等等哈，嗯，或者是像 MISC 就是九飞六，他现在也是神的代言人，
真的耶，他那已经不是海外了。
只要他们在工作上做得好，就会发生奇迹。哦，九宫也跟奇迹有关嘛，嗯，比如说陈耀勋他的蛋黄酥，
对。
做到这个演唱会等级的那种贩卖，对，嗯，然后大家抢购，然后瞬间就订完，嗯，这就是奇迹。就是因为他只愿意做什么样有这样的蛋黄我才愿意做，所以他的蛋黄酥就红了。因为他的信念呢，
是可以把小事做到极致的人。
没错没错没错，嗯，所以不要担心做的是小事，你能够完美呈现，你能够做到不得了，六宫的精神拿出来啊，别人就会信了你，因为你 你有魅力嘛，教宗的魅力，嗯，所以九宫飞到哪里那个宫位就有教宗一般的魅力，嗯，然后来自于你的信念，所以你也要强调你的信念，嗯，好的，
好，
今天九宫飞前六宫，啊，不知道大家对号入座了吗？那后面七宫到十二宫那就是下一次见了，啊，下一次就会来聊聊你把信念灌注到其他宫位会怎么样呢？
每个人都会有信念，欸，这样蛮好的。
我们的十二宫位里面就有九宫，九宫就跟信念有关系。
因为我那时候纯听宫位，然后九宫讲信念的时候，我那时候只有想说，哈，所以我没有九宫，我是个没信念的人。
哦，九宫没有心，
对。
可是九宫有飞心啊，
对，
哎，所以飞到了五宫，舞台上要有信念哦。
那啊，
哦，你的信念就是直言不讳。你
所以我不能变得圆滑，
不可以。
然后我也不可以剪刘海，我刘海不可以变这样。
你的相貌不是信念，所以还好。哦，
怎么没有很开心？
如果相貌是信念，那
有吧？有人也是信我的相貌，
好吧，好吧，那你就不要白哦，你就要继续保持健康的肤色。
好，
欸，我也有，欸，我对我的容貌也有信念。
有，你一定要这样了，
对，
你一定要美美头。
我有没有告诉你？就是我要保持大家觉得唐老师没有变。
有
有，欸，我不用漂亮，我只要没有变就好，欸，这就是我的信念，我想让大家看了安心，嗯，欸，然后大家看到我要安心，如果我老了然后 衰败了看起来没精神了，我觉得大家都会担心，然后都来不及听我说什么，嗯，所以我必须不变，所以我对我们的我九飞五的人对相貌对呈现出来的方式是有自己的信念的，嗯，好，也希望我能贯彻我的信念到八十岁还是这个样子来面对大家，哦，嗯，那也是妖怪等级了。飞星是不是很有趣呢？好，那我们今天已经讲到九宫了，我们还有五个宫位没有讲，所以还有一段时间要陪伴大家，
对，
唐阳鸡酒屋，那我们下个话题见咯，拜拜
拜拜。